morning. It's December.
现在是十二月了。今天是十二月第一天。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在准备过耶诞节。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各位都在忙着准备耶诞节的礼物，来送给邻居或家人。但请你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耶诞节里面的主角。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里都在准备耶诞节。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主日学是在讲圣诞的预言。希望未来的这四个新主日学都是由我来听你们讲学。今天所要讲的是从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的经文。通常我们在讲到耶诞的预言，我们都会翻到许多不同的经文、不同的福音里来讨论耶诞这个事情所发生的时间跟地点。但其实在耶诞节，在圣经里，耶诞节故事早在数百年前的旧约中就已经开始就已经开始被预言过了。今天我们讲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是指，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旧约中，里有许多一本接着一本的预言书，都许诺了弥赛亚或救世主的到来。救世主将会赎回上帝的人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耶稣诞生的故事早在圣经中的第一本福音，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已经提到了。先知以赛亚描述在他六百年之后所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以及诞生的每个细节都叙述得非常的准确。他说，因此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从女怀孕生子，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说，耶稣的诞生将是一个兆头。这里跟加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天使宣布耶稣基督诞生的事实是完全相符的。他们在这里提到，也就是加路福音第二章第十至十二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旧约中里，上帝利用了所谓的兆头来引起关注，并且提供他的讯息给他的子民。 在基督的诞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象征，但是耶稣的诞生是什么样的象征呢？这里是指三个部分：一，神是信实的；二，神是全能的；三，上帝的大爱。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以及他所带来的他诞生之前的预言，以及他诞生之后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点，他的象征是神是信实的。在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的前面有讲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第二，神的全能。第三，神的大爱。在这里我们提到神话永远是信实的。在这里有三个例子我可以告诉你们。第一，对亚当和伊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里，在这里我们有整本圣经中最释放、最有希望并最得救的经文。就在这里，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经文说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害你的头，你要伤害她的脚跟。人类在堕落之后，亚当与神的公约与福音传道就开始起了冲突。在这里其实意味着他是福音的第一个声明，这是上帝对亚当和全人类无条件的承诺，他将派遣一个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基本上上帝就是在告诉撒旦，他将因一个特定的子孙或女人的后代被完全粉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慢慢的将这个救赎的机会行造而成。第二点，对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以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三节，在创世纪里的第十二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承诺要怎么履行呢？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很开心的听到这个承诺，但是你可能又会觉得亚伯兰都已经75岁了，这个承诺要怎么履行呢？所以你继续往后面读到第七节，在第七节里说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这里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谁是后人呢？亚伯兰的后裔是指谁？新约圣经里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所谓承诺的人，承诺的后人是谁？但他指的是亚伯兰所有的后裔吗？并不是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道，不，他给我们的是一个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到，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换句话说，经文中所说的这个特定的后裔，并不是指所有的后裔。那这个特定的一个子孙、特定的后裔是谁呢？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并且许诺后裔是从女人出生，不是由男人。在这里就是指对于从女生子基督化身的一个开始。马修和路加的家谱都可以追溯到亚伯兰。第三点，对大卫的承诺，在对大卫的承诺可以，大卫的承诺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耶利比书第三十三章第四节，启示录第十九章十六节里可以看得到。但请你注意，神从来没有说哪个女人将会还这一个后裔，所以撒旦也只能用猜的，因为撒旦他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只有上帝神父才是无所不知的。自从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里答应要拯救这世界，在这之后的历史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撒旦一试图摧毁女人的后裔，他早已发动反对神、反对救世主的战争了。例如亚伯的线，撒旦诱导该隐杀亚伯，但撒旦又给了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有亚伯兰、以赛、雅各的线，和撒旦导致成以苏要威胁要杀死他的弟弟雅各，但上帝都得保护了他。再来就是大卫的线，撒旦带领了几个大卫的儿子陷入罪恶中，导致他们犯了谋杀罪，也因此要放弃资格来成为这所谓的后裔。但大卫的心一直都是向由神的，所以他解释更多的细节，并重申他与亚伯兰与大卫王所立的约。我们称这种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一至十三节里。看好大卫的儿子就坐在他的宝座，统治永远。这当然不是指所罗门，因为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存在，不可能永远的统治，因为他是一个凡人。这无非是更伟大的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本人。从以上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旦都是针对着女人的后裔，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作为威胁。这反而应许了弥赛亚的身份，他弥赛亚这救世主也就是耶稣基督。实际上在圣经里有多达300多个单独的预言是有关于未来弥赛亚这个救世主的诞生的细节。在一位科学家统计学家里说到，他的名字叫彼得斯 陀那印，他应用了现代的概率学来计算有关基督短短八年的预言。他说道，如果这个人要应验这八个预言里所提到的细节，这个机会是十的十七次方，也就是100万亿的几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例子来是有关于耶稣诞生的预言。这第一，从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说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预言指向耶稣的逃生和从埃及的逃生。第二，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15节里说道，耶和华如此说，在喇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预言指向着悲痛和悲伤来到伯利和母亲，以及他们拒绝接受安慰。第三，从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另外一个基督诞生预言。基督诞生的预言是在弥迦书找到的。在这里，弥迦说到耶稣基督将会在哪里诞生。这节经文开头的词是指但是介绍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宏伟的即将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件事情。这场盛大的新作品的起源不是在世界的首都，不是在世界首都的其中之一，而是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我们都知道伯利恒镇，我们常常听到伯利恒这个名词。今天上午我们演唱的歌曲中唱到伯利恒林小城镇，我们已经听说过这小镇，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可以了解这是圣诞节的一个故事。早在2000年前，伯利恒并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但因为了耶稣基督诞生在这城市里，伯利恒变得家喻户晓的名字。2000年前，如果有人说伯利恒在哪里，这就有点像今天如果这就有点像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住在哪里，你的回答是杨卡利拉南澳。当人问你住在哪里的时候，你会说亚克利塔，但通常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那是在哪里。你不仅要知道亚克利塔在哪里，你甚至要把这地名拼出来给他们，才会知道这地方在哪里。当时的伯利恒也就是这样子的，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乡村，一个小镇。那么涉昧难懂的事实，他甚至要告诉我们伯利恒他在哪里。他说伯利恒以法也，或是伯利恒耶路撒冷，来让 读者或听者可以了解到伯利恒的地理位置。因此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里所说到的所设的预兆，是指神的信实的象征。因为他履行了他的承诺，神的人从亚当开始，然后到亚伯兰和大卫等等。圣诞节是我们要感谢神信实的时候。第二，这是神全能的象征。在第七章第十四节里后段有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耶稣的诞生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出生，而是一个超自然的分娩。这里的经文是说到童女将怀孕生一个孩子，这里所用的英文单字处女是指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有亲密过，并不是指一个年轻的女子。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奇的事件，是一个神迹，并不是这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过去几年投票中问到一些新教的神职人员里面，在7441个人的职员里问他们相不相信处女能生小孩。在受访者中他们发现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由处女所生的百分率比为是如下，也就美国路德会有19%的人不相信，美国浸信会有34% 不相信，圣公会有44%的人不相信，长老会有49%人的不相信，卫理有60%的人不相信。这里的所调查的人员都是神职人员，并不是一般的一般人民。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么多的百分比不相信神的神迹，这个答案本来就很令人震惊的。但经由过多年来各种调查的显示，在美国的传教士或神学家里，已经有25%以上的人不相信童女人生子或者是处女人生子。类似的调查也在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当问到他们是否相信童贞女人能生小孩，72%的人都表示他们越来越怀疑童女能生子的可能性。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幸，许多人建议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里出现这所谓的童女这个词，其实并不是指处女，而是指年轻的女子。换句话说，他们想要解释说耶稣基督出生为一名年轻的女子，而不是从一个处女。那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的教会对这是什么看法？对于处女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是指Almanis， 在旧约里大概重复使用了5-6次，并在所有的情况下它指的目的是指一个处女。这在新约的圣经里也被证实过，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23里看到，21节说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现在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到， 并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段的翻译 首段与我们同在，在希腊文里来讲，处女是 parthenos， 它是单词处女无物。也就是说，在旧约里，弥赛亚将会诞生于一个处女，一个奇迹，并不是所谓的年轻女子。显然的，在新约圣经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验证。所指的童女就是指处女。在庆祝圣诞节时，我们要庆祝这个预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至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三十八节的实现。我们要庆祝这预言的实现，因为神成为人，耶稣是神的化身，便住在我们之间，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他是非常的清楚地说道。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最终实现在基督耶稣基督的人。在路加福音里，我们被告知一个天使到来，宣布耶稣的诞生将会诞生在牧羊人。后来他来到伯利恒，看见婴儿躺在马槽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他们看见，他们就知道他在国外是告诉我们有关这孩子的话。他们到处告诉人们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因为他们在庆祝耶稣的诞生。那还有谁说耶稣不应该庆祝圣诞节？圣诞节不是用来庆祝耶稣的呢？因为这传统已经被异教的节日也影响到了。我不懂为什么基督徒要停止庆祝耶稣的诞生。这是我们的教节日，并不是其他异教的节日。基督徒在圣诞节要做些什么呢？圣诞节是应该是一个时间给基督徒用来庆祝神的信实，庆祝神履行他的承诺，在他的权力导致的处女受孕，并生下了一个救世主来拯救我们的罪恶。第三，这是在象征上帝的大爱。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的最后说到，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一种承诺，上帝自己会出现在人的形式。当我们回到亚伯兰的时候，你大概还记得旧约里神显灵的事件，当神出现成为人的时候，这个故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向亚伯兰显现为一个疲惫的旅客。那么耶稣的外观又会是如此特别的呢？又会是如何的特别呢？在旧约中，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把他自己人性化了，变成一位人类。他显灵成一个人位，他就是耶稣。在神学词里，这叫做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变得有血有肉，在几乎每个人谁都可以接触到的。当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的一个 人。任何人如果都有机会碰到圣经，都会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一个经文，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它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一个人呢？这是因为神的大爱。神爱世人，他愿意让他唯一的儿子来到这世上，采取了人形，并偿还我们所犯下的罪恶。也因为神的大爱，使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第八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心服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究竟当基督成为一个人，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第八节里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个故事的道理就是从基督的观点而出发的。在这里，所谓的形象，在这个词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两次。在希腊文中，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morphe， 同一个词，也就是我们如何等到英文单字所谓变态的意思。在保罗的时代，邮票是使用罗马字 morphe， 也就是形象这个字来代表。任何有关正式的政府文件都是用蜜来封闭的，都是用蜡蜜来封闭的。当这个蜡还是热的时候，他们会按一个环来冲冲皇帝的权威。印出来的蜡跟皇上蜡像跟皇上所刻出来的图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用橡木皮章皮图章盖上私印，然后盖戳在纸张上。纸张上的图案跟印章上的图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保罗说，这就是耶稣基督承担父神的关系。耶稣就是代表上帝的代表，和上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耶稣从来就不是上帝的一个手下，而是上帝的一部分。基督的各种形式行为都是与我们全能的神父相等的，不论是过去或永恒的未来。所以当你和我在讨论耶稣基督时，我们其实不是在讨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情，我们在讨论是神的真相。在第七节里，保罗又说到，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这里，保罗本来可以说，耶稣拿起了一个人的形式，或者当成一个人类，这其实是有羞辱神的意思的。在希腊文字里，保罗原本可以用一般代表普通人的字眼来形容耶稣 是如何成了所谓的人类，我替代了人的形象，或者是他可以用其他的词代表的是男生而不是女生。但保罗都不用这些字眼，相反的，他选择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词，叫做多罗斯，意思就是指奴隶或奴仆。换句话说，耶稣成为了一种特定形类的人，他是一个奴隶，他来到了这世界上，不是当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出生在一个豪宅或皇宫的皇殿里，而是出生在当时罗马世纪里地位最低等的一种人情，也就是奴隶。奴隶是，他所的奴仆或奴隶，就是指在一个肮脏的马槽里与动物一起生活。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全能的神出现在这世上，是以一个最无奈的婴儿出现，最脆弱的一个形象出现，最低等的一个形象出现。他需要被饲养，需要被改变。就像一般的小孩子，你需要去教导他，需要去磨塑他。在这宇宙里的全神里，神愿意将自己的儿子出现在一个穷光蛋的形象上，他不得不借用他出生的地方或他一条小船上说教，或者他在他睡觉的地方来说教，甚至于最后的晚餐在墓中里被埋藏埋，都是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承诺，他的故事。他创造了这世界，但这世界却不认识他。他被侮辱，被羞辱，也被这世界的人民完全的拒绝。但是你看，你越是去想他，你就会越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任何一本小说中，你都不可能得到如此美妙的这道理或这结局。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悲愤低微，出生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家庭里，在一个社会地位非常低弱的一个地方。这代表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都不可能比耶稣基督当初出生的时候形象还要更低，情况还要更糟糕。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在任何的情况下，当你认识了他之后，不论怎么贫穷、孤独、无家可归，他都可以让你在精神上有所升高，在属灵上有所成长。亲爱的朋友，神爱世人，他甚至给了他的儿子在圣诞节里当作我们的礼物。 因着耶稣成长为一个男人，死在十字架为我们顶罪，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如果你将你的信心归放于他，归放于耶稣基督上，你就可以接收到最好的礼物，这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就是永生。